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位吉祥如意，因为之前断断续续在一些旅行的地方，所以我们上一个月半。4个星期里面，可能只有2个星期有一些内容，其他的时候呢，这2个星期也，就是每次讲的比较短，所以，就是说将近一个月里面，我们没有延续这个星期三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是说，在今天呢，就是接续之前的那个课程，所以。继续把修辞中篇的内容呢延续下来。上一节课里面呢，主要是说修行止观前面应该有的一些基本的这种条件，所以说包括外境上面的一些支持，我们讲到就是5种条件，住在。就是有助于就寂静的地方，就是能够心静下来的地方。然后，就是说自己内心当中，包括知足少欲啊，不从事太多活动啊，持戒呀、然后一刻意的就是断除太多的这种贪心啊、妄想、分别之类的。就是说，内在的环境上面需要修一些出离心。如果你没有出离心的时候呢，总想做这个做那个，总想要完成这个得到那个，又要想展开很多活动这样子，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内心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准备，然后外境上面的环境上面的一个准备，就是说能够得到意识，住处没有人骚扰，然后环境上面不会让你得病。生活品质就是说没有太多的这些嘈杂和交往的地方，就是5个条件。然后今天就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部分的内容，就是说那之前讲到了也戒律清净的这些，那主要这里面指的是什么？这个在修辞中篇里面的原文上面就是，这样讲的，就是何为戒律清净，就是不违反大乘及声闻乘两种戒律，律仪两种律仪当中的自信以及遮止的学住，就自信罪和佛智罪这2个意思。自信罪的话，就是说，直接很明显的可以导致其他众生苦痛苦。杀生啊，这种偷盗啊，这些佛之罪的话，就说特定的，为了让你就是善行更加增加而设置的一些戒律，比如说过午不食呀、止语啊。其实你说话可能不一定会说会有造成多大的罪，或者你过午以后吃下午饭，如果你吃素食，其实也没有造成伤害。但是为了更加亲近的一种要求呢，你自己。就是受了这种的戒，所以就受了以后就尽量不要破，就这个意思。倘若不小心违犯的话，应该立即忏悔，如法悔过，以懊悔的心如法悔过。虽然在声闻律仪中讲过，他胜罪，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在修行出家人的一些修行里面有他胜罪。就是说很难忏悔掉的，就是你如果你是出家人，他胜罪就是被罪战胜的意思嘛。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杀盗淫妄，对于一个出家人来讲，你做了杀人法妄语，做了邪淫，做了偷盗，然后杀生的话，就破这种基本的戒，因为这个是 一般出家和在家居士和这个都可以受的，但是出家居士是可以选择的，一戒、二戒、三戒居士这样，但是出家人的话必须完整的接受，所以如果破这些的，就是有很难被忏悔的这个意思，就是不通忏悔。但是大乘来讲，这个忏悔都是可以的，你如果破了戒，可以重新受，所以甚至你那个官俗也可以再一次出家之类的。有机会，但是假如具有追悔心以及将来不再造作的防护心，以及由于了知造业的本身是，造业的心本身是无自性的，我穿袭一切，法无自性的缘故，所以本身心无自性，法无自性，就心和心灵的现象都没有自性，因此。则此人的戒律就可以说是清净。所以这个举了一个例子说，可以清净业障和忏悔的这个，不论是小乘大乘都有这个例子。比如说，过去就破戒的一些故事，以及甚至是有受那种很严重的罪业的人呢，在寄生当中忏悔。也能够就是获得忏悔以后清净，比如说那个有一个羊角摩罗，杀人不是999人，那是就这种的故事，最后他也成就了罗汉，这种的果位。然后就是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的故事，如同那个这个上面举的关于这一点，应该可以从。卫生愿王出奥悔经当中，获得了知，我们应除去懊悔，并致力于禅修。可能我中间说了一些自己的解释，所以这样子可能编辑起来，诸位可能稍有一些困难。但是我尽量下一段里面把一段一段完整的念完以后，然后再来做一些讲解，可能更好。这个里面的卫生愿望的这个故事呢，大家稍稍了解一下，可能都有好处。就是卫生愿望呢，或者是说阿舍世王，他是频毗娑罗王和维提希皇后的太子，所以小时候呢，就是在胎中的时候都有战士预言说他可能会将来会就是祸害，就父亲呢就杀父，但是慢慢。就是父亲也有怀疑，所以把他就是从楼上摔下去，强让就出生的婴儿呢死去。但是小孩子指头就是掰折了以外，没有就是很严重，没有死以后，当然他们家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很难再一次出手去杀。所以这个慢慢长大以后，就和预言相同，就受到提婆达多的这些言语的这种影响，所以。就是提婆达多鼓励他早日这种篡夺父亲的王位，然后提婆达多本身也是很有，怎么讲呢？看起来表面上面修行很认真，也是他也是可能是间接颠倒以外，是很刻苦的一个人，所以在一些苦行僧的这种概念来讲，提婆达多做的比佛教徒还做得更加就是苦行，做得更加只传粉扫衣啊，或者是就是不吃里面饭里面没有味道的，只吃那种不喜欢这个眼耳鼻舌身的享受啊之类的上面，只睡在露天的地方，不睡在这种就是类似于精舍呀之类的。因为你现在看的时候在印度，你看当时的那些罗汉，如果这些现在的历史考古学家他们说的是。真实的话，因为有中间的像玄奘法师呀，他们的一些记载嘛，应该是真实的。那当时的那些罗汉，不知道他们也有前期的一些，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嘛，有一些苦行以外，在某一些时段，他们过得就是非常好，就是在比哈尔山那边，以前就是人口比较众多嘛，据说有一些城市都有上百万的人口，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因为看起来现在那些城墙。每一个僧人居住的僧舍，那个都富丽堂皇，有一些就是就像住在 高级的现在的那种大别墅一样那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如果去现在去那些地方遗址，还有那些残墙断壁的痕迹。所以，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说提婆达多，就是也想就是另立僧团啊。所以说，让这个阿舍世王呢，就是这太子呢，就是或者是他叫有两个名字嘛，刚才的卫生院王，就是他爸爸给他起的一个名字，所以想让他就是当新的皇后，他自己想当新的僧团的领袖，这么一个人，所以那在他的这种蛊惑下呢，就是这个卫生院王把他的父亲呢监禁在。房子里面就是说死去了，就是没有在那边呼吁照顾，这样去死掉。然后，也帮助这个提婆达多呢，用一些方法去刺杀佛陀，包括像释放罪相啊、派杀手啊之类的。像提婆达多自己也有就是做这种山上滚乱石呀、就佛身出血的这个缘由，所以他。这些行为，他们两个的这些共同合谋下，就造成了这些忤逆罪或者无间罪。所以后来，就是佛的这种的德行感召下，还是提婆达多没有真正的做到什么太大的这种，尽管有这种就是伤害对僧团，造成一些分裂。所以说现在有沙父、沙摩、沙阿罗汉、婆诃和僧、佛身出血被这个就是无间罪的这个源头，会伤害很多人的这种德行和修行的这个道路。所以说，当卫生院王就是真正自己也得病，然后内身上就是长满了很多恶疮，然后就是很臭气熏天这样难忍的一个。状态下，他心里面其实很知道，很后悔，但是觉得这些后悔已经太晚了，没有办法。所以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的这种长满了脓疮这样子，但是他的心就是更加痛苦。所以当时毕竟是一个国王嘛，当时所以有其他人去请这个七婆名医给他瞧病。然后说了以后，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说世上这个，我的这个病呢，就是不仅仅是身的病，也是心的病，心的病重过身的病。所以，这个医生七婆呢，就跟他说，你应该去让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救你，就是佛陀。佛陀是大医王，就是有很多赞叹佛陀的话，因为之前的过节呢，他也就是不太好。就是意思直接去求这个佛陀，七婆呢就跟他讲佛的这些功德和对众生的平等心，所以说讲了就是佛接受就是有一些芭提迦王有一些王子，还有这种贵为王子的人，他也受为这个出家人，然后优婆离这样的贱民呢，就当时是最低种姓的这种人也。被佛陀摄受为这个出家众，当时还有僧团里面很多高种姓的人，包括释迦族的人都瞧不起，因为原来的这种文化传统，瞧不起低种姓的人，不愿意跟他们同处一个僧团的里面一起学习啊，就是成为道友、法友这样。所以，但是这些呢，被佛的这种教化所摄受以后，他们能接受了。然后，像他接受这种像富商。这俱迦、须达、张者，他的一些供养，也接受这些贫女的这个供养，有很多这些公案和那些故事嘛。所以他感化像那种苦行僧、大迦叶这样的人，但是他也就是感化像难陀这样很执着于男女色，这种欲望很强的人，然后让他们呢能够就是修行。所以说这个，还有就是对于男女在家和出家都平等的去说法，因为古代的时候呢， 例如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啊之类的，有些人就是不接触地中心，不让这个男女的进去特定的一些庙里面啊、殿里面这样，但是佛是一视同仁，就是对待他们。然后说像这个富多罗这样的喜欢寂静地方修行的人，他也是说，还有像你的父亲频毗娑罗王这样忙于这种国政的人呢，他也为他们说法。所以，他不仅为这些很看似清净的这种，不饮酒、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这种人，不吃素，就为他们，就是，讲法。还有就是，像饮酒、酗酒这种的人，就是有一个瑜伽长者为他们也说法。所以他不仅是对佛弟子讲法，就是时常与外道或者是其他人，像尼甘子这些说法的公案。为他们也讲法，他不仅是接触年轻的人，也接触80岁老朽或者老者、长者这些快要死去的人，为他们说法。所以说，对于根器成熟与否，就是各种善巧方便，为他们就是说法。有罪的人和没有罪的人，看似清净不清净的人，都一视同仁。所以讲了很多这类的，这七婆讲了以后呢，就是。太子感动，最后变成就是对佛法、佛做供养，做这种殷勤，然后为他就是传授加持，所以他的这种身体也愈合，所以变成佛圆寂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经典集结那时候的施主功德主，就是也是这个20世王嘛，所以他的这种转变呢，就是说。他原来是这种，甚至杀父，甚至出手派杀手去杀佛这样的人，但是在佛陀的一生当中呢，为了他们是就是讲法，然后度化他们。这个故事里面呢，讲如果自己懂得忏悔的话，哪怕是有很大的这种过失，也能够就是今生能够忏罪忏净。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有破戒、出家、在家的人，如果有破戒这样的时候呢，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如果破戒了以后呢，需要自己去修补这个戒体，重新复收，抽补这个戒体，然后去再一次持戒，再一次好好去修行。这里面当然关键是一个是自己真诚的忏悔，另外一个就是不再做的造作的这种决心。这两个是忏罪的这种力量的来源，所以这个后面说为思维贪着此世及未来的生生世世的种种过患，将有助于去除这方面的错误观念。在轮回当中，美丽的事物及丑陋的事物，二者有一些共同之处，就是它们均是不稳定的，而且像。而且是随时朝向坏面，很快的，我们便会和所知的这些事物分离，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去观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贪着这些事物？如此将能舍弃错误的观念。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那如果你要好好修行的话。你世间的什么事情都贪婪，什么样的享受都要不断的承受享受嘛，然后要好好修行。这个上面有一定的难度，如果除非你是特别根器的人以外，就是一般的人来讲，需要减少这种各种贪心，需要有一种知足处理的心，在这个基础上去修持。修毗婆舍那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依止善事。认真寻求多闻，如理思维，所以这几种呢，就是我们说的修出离心一样，离开贪心，太多世间的这种贪心。那接着就是说，寻求真谛、真理。所以就像在家行里面，我们不是有这个解脱的利益和依止上师这个部分吗？这些靠那个如理的这种闻思来。发现什么最重要？所以在这里面有讲到圣观禅的这个先决条件。 所以，不论是修这个观禅，和止禅，其实都需要这种意止善知识啊，这些还要基本的了解你怎么去修止，这样子。但是这个观禅里面尤其强调，就是你要一定的具备一定的分析的洞彻事物的能力。所以观禅里面呢，止禅里面呢，基本上就是你心不动于这种散乱的贪嗔里面，那这个在这个上面，这些就是贪心，散乱于贪净、贪欲、贪各种各样的现象，这些上面呢，是有一般的人，吃睡，什么饮食这些，所以财资对各种名利的这种贪心，如果有所减少或者是清净以后，然后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如理的去闻思现象的本质，心的本质，这个就是毗婆舍那的或者是观禅的这个部分。所以说，这个里面说认真寻求多闻，这个闻呢，就是世俗生意地两者层面都要多闻这个意思。所以说先讲到这个意指善知识，善知识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所以这个是修辞通篇里面的话，说我们应该意指什么样的善知识呢？他或者他男女都可以，这个善知识必须具备多闻，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具有悲心，而且能够忍受那种烦忧，就是忍受别人的这种忧心劳神。这里面说必须具备多闻的意思是说，他了解世俗的生意地，就是了义不了义的这些法，心里面有很清楚。如果他不清楚，他不能给别人讲了义和不了义的这种法。然后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就是善于这种摄受其他的众生，能够把就是善于说法，一般来讲善知识或者是善说者，就是善于说法。那如果他很善于说法，得了解世俗的生义谛，但是如果缺乏悲心，缺乏同情心，那再有学问也很难利益众生。所以从这角度来讲，修持悲心。具备大悲心，就是尤为关键。所以很多，就是如何去护守这个弟子，如果你去善巧的去利益他们，有些时候可能需要这种责难，或者是有些时候需要制止这个缺失、缺点，有时候需要鼓励，有时候需要给他们一些任务，有时候就让他们看他们的这些习性来去调伏他们。有些他们只适合能承载这么多，你不能就是放太多。就现在他要这个法那个法，但是你发现他不合适，所以就是针对他们的根器，如果有能力了解别人的根器、弟子的根器的情况下，就善说跟弟子根器相应的法，就是最大的悲心。如果根器相应不说法，也不是悲心；根器不到乱说法，也不是悲心。所以这个呢，就要在这些上面做取舍。所以还有一些呢，学生可能就是问很多问题，又需要耐心的解答。有时候不需要解答，但是他去过一会儿，过一段时间会自己明白。就是以前说正统的解释来说，然后就直接回答。然后就是展开来回答，然后反问来回答，不答就这些里面呢，需要对，学生做，但是本质上面不能厌烦别人的这种请教，任何问题轻发，就这些方面呢比较勤快，所以有一点像就是修安忍的心，修耐心，有时候人的习气各种各样，就是。有些人喜欢神通，有些人喜欢世间法，有些人以出世间法来求世间法，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有这种怎么讲呢？ 就是世间的种种的这种人际关系的习气，来就是带到修行的关系里面来。所以这些时候呢，要有耐心，以及调如的时候需要调如，摄受的时候需要摄受，奖励的时候需要奖励，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爱与布施、利心、同事种种的一些方法。简单来讲，就这种。然后下面就是修辞中篇的原文，认真寻求多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认真听闻佛陀的十二教分，十二分教当中有关了义不了义的内容，即是密经当中说过，如果没有如愿的听闻圣者的教法，这对观的修习者将造成障碍。也如同解释密经当中说啊，观禅观修观的这种修行呢，圣观禅的修行，来自于正见这个因，而正见又来自于听闻和思维。那罗延请问经中有云，透过听闻教法的经验，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既有智慧可以完成止息烦恼。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先通过闻思立这个正见，正知正见的正见，然后经由这个修这个见能够行持，然后也由修行来证的这个究竟的智慧。所以需要有这种的能力。所以这个上面讲到佛陀的这个十二分教，十二分教的这可能诸位平有时候也能看到到底是什么是十二分教，或者是这个上面有时候叫十二圣分圣教之类的。也就是说契经音诵然后就是受记的这种奉诵自说缘缘起譬喻本是本身方广稀有论义稀有法，就是和论义这十二种，主要是十二分教的这个意思是说把它佛法的这种一些分类的方法，有些是甚至是外在形式和内容两种来分类。契经的这种契经结论教典结证的，不是有个寄送这样契经，这个是有一点印度古代的这种写法上面很多都是就是七言九言或者是这类的，就是寄送式的，但是这个是像没有句子上面的要求，就是长的短的都可以，有点像写散文一样直接说的一些就是契经的这种写法。然后还有一些是印诵，印诵的部分呢，前面是像小说一样写的，就是直白的说，然后下面呢以寄送的方式重复那上面的这个内容，然后另外就是受记，就是受记罗汉、受记菩萨、成佛的这个，就是然后奉诵呢，就是不是像之前的那个印诵一样，就前面有内容，把这个重复的内容呢用寄诵的方式再呈现一次，不一样，它是就是穿插着这个就是散文和这种寄诵，但是寄诵的内容和前面没有重复的这种，就是奉诵。然后就是佛慰问自说的，像阿弥陀经啊这类的，就是自说，就是有很多缘起是由其他的人来问这个缘起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缘起源于什么什么样的，就是地点人物时间，就是因缘种种的这种来讲这个法的这种缘起。譬喻呢，就好比很多时候就做了一些比喻，如果有一些道理不容易了解，就一做比喻就很容易了解，很容易就是了证。以前禅宗里面很多就开悟的这种故事嘛，就这类的比喻的方式。然后本事事情的事，这个是弟子过去的这种因缘呢，修行的这些因缘就成就的这些，像这个本身的话，就是佛自身过去在因为菩萨的时候怎么样，就是在过去多少时间里面，无量劫多少以前有这种的故事嘛，对吧？这种方广呢，就是有这种方说这种广大的这种佛法， 就是内容牵扯的比较大的这种，细节比较多这种方法。然后西法的话，就是说佛实现这种不可思议的一些神通啊这类的去，还有另外一些论译，就是有些提问式的这种经文。所以这几种这些呢，就是一般很多形式上面佛经很多很多种，但是基本上可以归类为这些种类。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广文，这个意思是说，你在就是读到这些经论这样以后呢，这些对这各种形式的这种经书呢都有一些了解。所以如果你对于不愿意听闻的话，就没有见解，没有见解的话，没有这种修正的这种基础，那样需要有见解。所以这个之前说的抑制这种伤势，然后伤势的条件，现在就是也讲到自己应该去如何去羞耻，然后去如理思维。如理的思维，这个在佛法里面很重要。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佛讲给弟子们说：“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念揭摩经，信受非为境。”一样，让弟子们呢能够通过理性的这种分析，就是逐步的，就是了解佛法的这种真谛。但是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理性的，也有很多这种文化受文化影响，但是很多的观念，所以有不了义的这些，怎么也有它的必要。就像阶梯一样，你不是一次性可以跨度的这种比较快的人呢，你也有慢的一种方式，间接的一种方式，也不需要马上立即纠正你所有的错误的观念的方式，你还可以持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习惯和那些看法，但是本质上面不影响对佛法的修行。那这样子，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有些人有死的观念，我就是这个观念我接受不了，我就全盘否定其他的佛教的一切的这种教法。所以在这里面，就修辞中篇里面说，如理思维是指什么呢？如理思维就是正确的抉择了义及不了义的经典。当菩萨们都没有疑惑时，可以决定可以专注于禅修。反之，若这些菩萨被疑惑或不确定所笼罩的话，那就好比一个人走到十字路口，一个人走到十字路口的人无法决定该往哪儿走。这个。就是说，大乘菩萨道修这个道的人，真正已经证了菩萨，都不会就是迷惑于了义不了义的这种状况。但是就是因地的这种讲，所以一般人说不够完全的了解，听闻的这种没有立清楚的见解。不了解生意世俗，了义不了义的这种，那就像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的彷徨无助的人一样，就不确定，或者是生疑惑，阻碍我们就是实修以及见修行果上面的心实修和心的这些上面，因为见解上面的迷惑，所以就是修行上面会造成一些障碍，所以这样子呢，就是，那就要确定说，到底了义不了义，如理思维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是抉择了义不了义的这种观念，就很重要。因为整个显部的经教里面有很多，那时候就说要抉择了义不了义，哪些是了义，哪些是不了义。从密乘的角度、显乘的角度、大乘的这种角度，对小乘的角度，从世间法的这种角度了义。他们的看法有差别，就像我们说世俗谛有这种顺世俗、倒世俗，世俗以外还有圣意一样，圣意的这个上面也有差别，就是有些是就是半了义，有些是完全了义，有些是就是最究竟的了义，这些差别。这样子我们就简单的说呀，所以说 能够为了全面的掌握佛法，广大深奥的教法，怎么去了解，抉择这种了义不了义的智慧。一般说了义的时候，就是意思很清楚，然后完整没有缺漏的这种，完整无漏的这些，从密乘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密乘，但是是说这个明空无别双运这些教法，就是了义的这种教法。然后从显的部的这个角度来讲，二转三转的这种法来说，就是说，第三转法当中，就是究竟讲到佛性如来藏明的这个部分讲的比较透彻，这种的法就是了义的法。那不了义的法，那从大乘来讲，也是如此。从大小春显密宗这样分开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可以说第一转法轮讲的法不了义，第二转法轮讲的这种空性，就是说空分究竟而明分不完整的这种的法呢，就如同般若经呢，这些呢就是半了义的法。然后当然有世序、世部、序部这些里面，就是虽是属于密序，但是也有就是没有把名分说清楚的这种，也是不了义的，就是半了义的这种法。然后说了义不了义，说就是说最第三转法轮，一般从显的角度来说，三转法轮的角度来讲，就是第三转法轮就是了义的这种法。如同解深密经呢，涅盘经呢，就这一类的，就是法，达成这种楞伽经，这些是应该是这种了义的法。所以说了义的这个不了义有这种分，就是怎么去如法的去分别这个了义不了义呢？就是说如果字面直接说的，是就是他所讲的这个意思，他不是说暂时这样方便善巧，全巧的这种方式，间接的引渡的方式，就是妥协式的那种的教法，不是这样子，他是直接讲到他的本质本意，所以他不含就是没有含涉多层这样那样的一些意思，他是直接把它直接明了的说清楚了，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本来他这种，那么说这个了义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证悟，为了明理而解脱证悟这个部分，意图上面来讲就是直接和明了的这种的讲法，所以从一般我们说显法当中注重这种因明逻辑学，那这样子的话逻辑上面没有问题，这种的，所以。就是说，有这种限量、比量、甚言量，就这几种里面都不矛盾的这些法，限量和比量肯定从某一种程度上看一些东西是矛盾，但是他讲到限量的时候呢，现前的就是事物跟我们一般人的这种感官的讲的都就是是一样的，那是因为这是给我们人讲的，它不是直接给天道的众生在讲，所以就是符合我们人的这种感官所感受到的，不违背这个，符合这个，就是他讲到现前分的时候，就直接讲到五官的感受的时候，就在讲这个五官的感受。如果他讲到就是不是那么直接显现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这种比较隐蔽的一些事物的时候呢，也不违背这种逻辑推理的这种分析，我们一般的人的思维和这些没有办法企及，那不叫这个就是了义的这种，而是我们能够就是如果他讲到这是隐蔽的这种事物可以被我们就是推论的时候，他也是符合这个推论的，一般的人的这种新逻辑思维。然后他讲到这个极其隐蔽的这个事物的时候，虽然我们平时的感官和一般的逻辑没有办法去直接证明的这些，但是他讲到的这一整套的这种的法呢，体系上面呢没有自相矛盾，没有自己否定自己前后，符合这种 条件呢，就是限量上面就是讲限量的，直接比量上面呢就是直接就是推论，然后剩余量上面呢整个体系完整，从我们就是看的时候没有任何破绽，所以这种呢就是疗愈的这种法，所以说，这个是疗愈。那不疗愈是什么呢？不疗愈就是说文字后面还有其他的用意啊，然后就是理上说的时候，还有就是都有逻辑上面也有问题啊，好像有些时候佛这样讲那样讲，或者这个大论是这样讲，那个论是又那样讲，这些充满了一些矛盾。所以那你可能就是尤其是一个人讲的前后的如果有矛盾，直接用这样去说的时候，直接说那你就读一遍这个经，你就变将就是再也不会得病了，或者是再也怎么样，就一切都会顺利，马上好像就扭转乾坤一样。但是你根据自己的体验，我念了一遍呢，也发心也是尽量做到，但是并没有如果佛经里面讲的这样去做，那不是说所有障碍都已经遣除了吗？你人会这样想吗？所以这些是不疗愈的这种经。所以说简单来说就是疗愈不疗愈的这些就是很重要，就是要区分这个疗愈和不疗愈。所以我们如果说世俗地当中呢，就是因果缘起就是轮回这些是一种真相，一种真理。如果你读这个十二缘起经呢，这些能够觉得很就是我们像读到的一样，相对世俗地阐述这个世俗的真谛的这个部分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你再读比如说空性的这种教法，那这样子说要具体的要证明这个就是因果的这个，你直接要没有达到菩萨甚至佛的境界的时候呢，对因果的细微的要了解非常困难。有些因果的细微的程度菩萨能了解，但是就是凡夫不能了解，有些是佛能了解，菩萨不能了解，是这种的。所以粗略上面来讲，因果很多关系，不论是科学上面都有这种，对因果不是不会说很反对因果，即便没有，因为很多现象都是因果的这种显现的方式来安立这个基础，所以做一切的事情。但是你要细微的说透因果，要说的非常详尽和明白的话，其实有困难。所以这种如同那个道感经里面就讲到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因果的这些细节上面确实有不容易的地方。所以说就是疗愈和不疗愈的这个分的时候呢，就要这样去就是从世俗地当中的这种就是一转二转三转这种的法里面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佛教当中说过去说民间有天圆地方这种说法嘛，有些就是经书里面也有像是说须弥山啊这样子。因为如果这是给人讲的话，那目前我们能够感受比如说在一些大论师的论点里面就讲了中间有须弥山，日月就绕着须弥山来走，那这样子明显没有这个我们能够直接就是限量的这种观测到的须弥山。如果是在不同的维度或者这种说法，那就不好说不同的众生。但是对于人来讲，没有发现有须弥山，而是直接绕着太阳转。不过前几天我也在这边看了一个书，里面曾经也听说过，但是这里面有就是有个纳兰托寺的这个学者阿耶波多，他很早以前就有这种日心说，他出生的地方应该是现在的那个印度的班纳，也就是比哈尔省的那个省会嘛，那边有这个就是日月食，主要是就是相互遮挡的这个，他有他的书，有一些书已经遗失了，但是还有一些书现在还存着在世的，所以这个呢被外界承认。所以好像印度有一个那个什么卫星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还有大学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因为这个人蛮有名的，就是大概在公元六世纪 时候，他又通过一些计算的方式，因为印度有很多聪明的人，就是把那个圆周率吧，应该这种的也算得非常精准，就是小数点后面就是第四位、五位这样算得蛮精准的。然后像代数啊，有一些什么三角的面积怎么算呢？还有一些这些跟这个人有关系。不论怎么样，我们的意思是说，尽管那时候也有聪明的人已经就是说到这些，但是为什么还要讲到须弥山呢？主要是那个印度的古代的社会里面的普遍，不，婆罗门教这些里面也有这种须弥山的这种的概念，所以普遍的社会的大多数能够接受的就是这种的理念，因为那时候没有办法用像现在太空望远镜呢，很好的一些，当时好像也有一些往天空看的一些技巧，但是大部分民众已经不是在那个学者的层面，而且像现在是信息时代，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可以传遍全球，但是那时候很不容易，所以说呢，就是将计就计一样，类似于现有的现成的这个观念，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给大家不聊意的这种的法，让他们能够进而就是亲近这个佛法来修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如此。就是聊意不聊意，从二转法轮的这个分法来讲，就是世俗地的，比如说像因果呀、轮回，包括这些应该是不聊意。那聊意的就是空性，那包括一转法轮里面的就是人无我的这种空性呢，就是空苦啊、空就是苦无常无我，这些跟二转法轮里面讲的有差别。二转法轮里面讲就是大空性，法无我，人法俱无的这种空性。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一转法轮里面讲的这种，就是涅槃啊、人无我、寂灭这些都不了义，所以就是一转和二转两个有这种的差别。世俗地是不了义的这个角度来说，三转法轮就是讲到这种佛性、如来藏、光明，就是讲到明的这个明分的这个部分，像是那个究竟一乘宝性论，就论点里面，像是龙树菩萨的赞法界，法界赞，像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戒慎密经呢，像大涅槃经这些里面讲到的这种明分，这个是更加了义的一个法。那就是二转法轮的里面讲到的这种，就是。如果是当然一转法轮里面讲到的这种以外，二转法轮里面讲到的这些还没有讲完整的这些讲没有讲彻底讲透的，就是半了义的这些法呢，就是不是完全了义的。所以说般若的中观入中论，像根本慧论这些里面是把空分讲得非常彻底明确，这个没有任何争议，但是明分就是只是就是提到，但是没有就是完全呈现彰显这个部分的教法，所以这个是半了义的部分。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当下修持的这些法，包括慈悲啊，就是布施、持戒、机智，包括某一种程度上面就是之前讲的这种单空啊，这种就是说，当然二转法轮里面没有讲单空，但是就如果有一些就是对立式的这种空和有对立的这种，或者是只有人无我的这种，那些教法都统统归类为这个不了义的这种和半了义的法。所以从就是大体上面，我们因为这个书只涉及到显部，就是了义不了义也就讲到这里，但是如果从密法的这种上来分的话，所以一切都所谓就是果地上面的修行的时候呢，没有因地的这种系统的这种论述，无道实地呀、这些都是不了义的这个法。今须不论是这个我们这之前讲到名分没有讲清楚的这些序部的这些部分，都属于这种 就是半疗愈和不完整的这种部分，所以只有就是说本来即是正觉尊，本来即清净这种的法，就果地上面的法，这样我们不是就密乘的发心和贤乘的发心都有差别吗？就是说广大和清净的两种，所以记得呢，修持某一些密续的本尊的时候，开始是有。这个分开来就是七情这样子，最后到融入自身，完全自身依于这个本尊，就是佛无别。所以这种的，了知自性，了知自己即是本来即是正觉尊，了是自性如是，即是最上的菩提心一样这类的，这些是深意的这种的。圣意的法，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说从这个一转、二转、三转，或者是显和密这些上面呢，就是主要是说能把空的意思、明的意思说得越究竟的部分，就是相对而言就是越了义。最了义的当然是这个完整的这种，就是二转、三转、双运、空明空双运的，就是尤其是密法里面完整的讲的就是这个大圆满这些法里面。所以说，一转法轮的这个法，就是不了义；然后二转法轮呢，这个空性般若是半了义；三转法轮呢，可以说就是光明空，就如来藏这些是了义。所以完全了义的这些呢，就是明空双运的这些叫法。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佛说法就是虽类教示，虽类教化。或者虽类是教这种的方式，所以但是说从阶梯式的步步呈现的引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并不是说不了义就不重要，其实很重要。就了义的法，不了义的法，这个也是相对的而言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步步次第引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需要有善巧方便，确实需要就是。从很多人适合不了义的法，没有这样子的话，他们不能张扬善根，不能够去是寻求这种因果的道理来引导自己的人生和修行，以及就是积资进账的这些修行都会忽略，所以这些呢，极其重要，所以整个加行的这些内容也是这样去安排的，所以当然各宗各派的这种对了义不了义的这些。稍有一些差别，但是这个应该是比较，就是这么完整的一个方式来呈现这个了义不了义的法。所以我们还有一些时间，然后这里面呢，强调到就是观禅，这和观的共同的这些先决条件。那么刚才的时候呢，已经讲到了，说，就是如果一个人要修这个观禅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说一知这个善知识，然后第二一个就是寻求多闻，第三个如理思维，就是这个理，就是说从世俗和圣意的两种分法来就是讲，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是说修止和观的共同的这种条件。至关共同的这些条件呢，就大家一般来讲就是共通的，就是比较需要注意的部分。就是说，次第修行其实蛮重要的，在这里面也讲了，就是这个是那个修辞中篇的原文。瑜伽行者在任何时候均应断食鱼肉等，饮食要有节制。而且要避免有害健康的食物，所以当你如果禅修的时候呢，就身心健康，所以尤其是饮食上面也要注意，饮食不当的时候会令身体生病，或者是消瘦，或者是就太吃太多也会昏睡、瞌睡、昏沉。所以他们的心呢，时刻要保持清醒。间就是安定这样子，有一些 食物能引起更多的这些激素，不是激素，那个肾上腺素什么，容易有这种情感，容易有这种冲动这类的。葱蒜一般无心，这个主要是指的是这些特别。像如果你供就是佛龛啊，供护法这样的时候，尽量不要有太多的口臭啊、葱蒜这些吹到这些身上面。吃粥的时候，而且也比较避免去吃辛辣，那个尤其是那种蒜、葱蒜。所以这个修辞中篇里面呢，是直接建议说禁。不要吃这个鱼肉，鱼和肉不是鱼肉啊，不要吃鱼，不要吃肉的意思，就是不要吃葱蒜。这个是显的这种的一种的修法，当然这个你修密持咒这些也不要去吃葱蒜，这样更好。所以说它是适量的这种饮食，让身体呢由于身心的健康和消化不会。导致就是说修行当中中途呢会影响自己的这个羞耻。饮食比较淡反而能够就是身心比较清安。过量饮食的时候就是很难就保持这种清醒。所以有些人说这喝饱吃足这吃好喝好了以后就睡了就接下来。所以这里面呢就修辞中篇的原文。因此已经准备好休息止观之先决条件的菩萨应该开始进行禅定的休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白天晚上时间呢都能够做一些适度的这种跟修行吻合的行为。所以一个是说能做的时候尽量就是坐着就是卧的时间呢有正面就是卧的时候也有卧的这种姿势就是狮子睡的这种姿势就是往右边躺嘛。右边躺了以后呢左手就是平直的放在你的右侧左侧左手放在左侧然后身体呢就是右侧躺以后心在左侧压力比较小。然后也不会打鼾啊之类的。然后当然这个要求更高的话就是说用手就是摁住就是稍稍右侧的这个脸就是无名指摁住这个鼻孔的这种做法有但是这些可能不容易做到但是你只要右侧躺下来就好。然后有一些人也会就是就一天做四坐的这种修行早上一坐上午一坐然后下午晚一点就是会休息到三四点三点开始再坐一坐然后七点再坐一坐中间有这个三餐或者是过午不食的话就是两餐这种的做法。你如果是很勤奋的人也有就是其他的这些禅坐就初中后夜当中也有就是保持某一些正念啊或者是安住在梦境光明定当中啊，有这些训练的话初夜一般是六点到十点中夜是十点到两点后夜是两点到六点早上六点之类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吃素的这个上面呢也有不同的一些观念吧但是基本上面如果说佛教徒就必须吃素的话那肯定就是你看到的很多佛教的社会并不吃素并不完全吃素像整个南传的佛教应该是最没有人不承认他们是佛教但是他们也是一样就是出家人可以吃三斤肉以外其他的人呢就是根据各自的需求也有出家人很多寺庙里面其实有肉的供应但是有人吃有人不吃看个人那大乘佛教里面更应该提倡吃素是没错因为观修慈悲的这种菩提心这些的缘故会伤害妨碍这种如果伤害众生的间接的伤害直接的更不用说那但是就蒙古啊藏地啊很多的因为环境的原因吧另外一个就是以前真正如果是比丘托钵乞食的话他没有选择的可以吃不能挑剔所以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但是蒙古和藏地好像几乎没有什么托钵僧在，对，好像我们自己没有见过托钵的人，基本上，当然就是借宿啊，就是偶尔来别人家里就是吃饭的人肯定有，但是不会说像过去佛陀时代的时候，印度比较热嘛，好像热带很多国家都传承了以前早期的这种做法，在很冷的地方、人烟稀少的地方，你想托钵的话，要赶好久的路。中午都回不来，就可能就不用再托钵，自己储存一点食物，慢慢吃这样。所以跟这些估计环境有关系。所以三斤肉的话，就是没有看见，然后就不知情他是要杀的，然后也不为你自己的杀，就没有听到、没有看到有人这样说，就不为你杀，没有指使别人去杀。总的来说，这种的。就是吃不吃，然后像藏地很多就是他们不吃吃其他动物的动物，比如说只吃 OT 类的，就是牛羊，就这两种，其他的好像猪不吃的人特别多，在藏地，因为猪有什么上牙还是怎么样，牛羊没有上牙前牙嘛，所以就是说可能是出于健康或者是一些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做法。吃的食物，但是在过去就是比较条件比较差的时候，还是有不少的人，就是历史上面有吃素的人，包括一些瑜伽士，也有就是像那个雅戈尔邹哲让这，大鹏真吃那个作者，像他们有就是不吃，好像佛学院南无阿弥陀佛学院以前出的一本书里面有列了一些人的。不吃肉的一些人的一些故事和他们的一些传记之类，所以，另外就是像梵网经应该是还有入楞伽经，这些里面就是严格的就是禁止吃肉的这些经典。啊，包括密续的一些经典，就续部里面也有就是禁止吃肉的这个。但另外一些里面呢，无上密里面是有这个无肉无甘露，但是他们不是要你真正的吃饱喝足那种的吃，只是说不嫌脏的那种的象征性的，就是接触入口这类的。以外就是仅仅是为了饱足口腹来吃肉，这个好像没有允许在其他的这些里面，也是，就是不吃肉是上最好的这种在大乘来讲。然而像轻便二舍离这些的中观心论里面，好像是比如说，就是好像你如果三斤肉是可以吃的这一类也有，所以不论如何，就是我们如果按照现在的《莲花经》论是修辞中篇里面讲到的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就尽量就是减少吃肉，或者是能不吃肉最好。可能现在已经有。10点了，那我们就因为中午大家可能各自有忙的事情，先就到这里，大家一起做一个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祝大家晚安，这些的了。然后在国内的很多人就是。就是祝你们身心安康，吉祥如意。